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你本来是学中文的嘛，是吧？
是。
学中文的时候主要读一些古文嘛。
对啊，我们考试有一次考一段没有标点的古文的、最后一题40分。
40分，最后你考了几分？
反正最后及格了，就是挺难，是挺难。他要自己加逗号，然后要把它翻译成现代文。
你知道为什么从前的人呢、这个国学程度都好，现在的人国学程度都不好？
偷懒嘛，明显就是，就不是说他故意要偷懒，就是说可能上一辈的为了下一辈的，就是更好的来读懂。他就给他已经立好了一个框子架子，就想说，哎，你以后就照着这个框子架子念就很容易了。
对。
但是反而就失去了，其实要建立那个框架的这种训练啊，其实更重要、更重要。
对。
但是我们这一块就比较缺少了，就好比说小时候我们念课文已经有一个套路，就是什么呢？你读一篇散文、读一篇文章，你就一定要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要总结。总结惯了哈，你写文章就是变成套路了，你写不出很好的东西来。
是是是，像我父亲这一辈到目前呢至少都已经有70-80岁了，他们就在国文程度很好，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其实不多，而且他们长大的时候就是战乱了、从抗战到后来这个国共战争，他们流亡的很厉害，到处走到处走。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第一个他字写得很漂亮，
没错。
第二他国学有相当高的程度。他们甚至都还能够写对子。
他念古文应该不吃力。
对。
嗯。
那我到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说这东西啊真的就是像你讲的一样，你弄得太好吃了以后呢，小孩子反而得不到那个营养。因为从前的人啊，甚至更早的人，包括那些从西方来的传道士，他怎么能够把中文程度弄得这么好？其实是因为中文太难了。不是因为中文被弄容易了，是因为中文难。那尤其难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叫做大块文章，这个形容是非常好的。那从前的古文古籍，
对，
不要说没有分段，没有标点，连分句都不分的。
对，还有一词多义呢。
所以一首古诗也好，古文也好，越老的东西，你要自己去把它哪个字哪一句从哪里分开。从哪里连在一起，这个东西逼着你去思考，不知不觉啊，你的国文程度被提得很高很高。
是是是，
你花同样的功夫去念白话文，你反而没有办法得到这么高的国文程度。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文言文啊，你念念念念多了就自然就通了。
是、
其实他没这么自然，而是说他那件事情对你有一个先天的要求，逼着你翻过那座山呢、让你能够比别人更高一点。像我们在国外看得很清楚啊，什么东西都中国做中国做。
是。
偶尔你看见一个东西是现在稍微多一点的，印度做的啊、这个马来西亚做的、墨西哥做的，你开始觉得比较新奇一点。
对，
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工作，其他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做不来，只有中国人做得来。像小孩子玩的这种 stuff animal 小动物，
什么小动物？
动物玩偶，软绵绵的。
哦，
对不对？里面塞一些泡棉，对。
哦，洋娃娃嘛。
那像洋娃娃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动物。
各种各样的。
对，那现在尤其他这个动画片一出来了，差不多20-30年都是这样。
中国人模仿能力很强的。
他不只是所谓模仿能力，而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拿到美国的市面上来卖，需要有多少巧手的中国女孩能够做。在这看我们这个白种人这个美国同胞啊，尤其是个子大一点那些女孩啊，那有的真是出手笨脚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件事情不用做。第一个，不用学拿筷子。拿筷子这件事情，它先天上训练你巧手，对不对？
是，还转笔的。我们想到还转笔。
第二就是不用写中国字儿。
哦。
拿筷子加上学这个方块字儿啊，等你到了小学毕业就可以了。这许许多多精细的工作，电子工啊。装配啊，或者是这种 刺绣啊，缝纫啊，
嗯，
你需要把每一个小动物，一只小猪，一只小狗，耳朵、眼睛，什么什么都给它弄好，你非得这个东方人做不来。
是啊，那个十字绣啊，很花功夫，一个月才能绣出一幅画。
普遍的中国老百姓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那是因为中国字、中国识句、筷子对我们这个巧手细心的要求。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比起很多别的民族，你已经很会了。怎么会扯到这里？就是说，文言文逼着中国人提高他们中文的程度，
嗯，
提高他们写作的能力，因为他们不断的要去思想这个原作者到底什么意思，而且那个意思不是说人家听你讲好了就好，你要分句啊，你要分段，你很多很多的斟酌，你会不断的反复的去推敲。那我们讲说，像希伯来书或者罗马书这样的大块文章，如果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句子、没有段落、没有标题的整篇，就是一篇文章的话，就是一封信的话，要你去分呐、啊。你若是能把它分出来，等你分完的时候，你已经对这封书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嗯，应该是比较熟了，你才下得了这个这两束啊，把它分段。
对对，所以我真的建议弟兄姐妹呢，不要光去看参考书，你就把所有的这个。只要把它的段落跟章节拿掉就可以了。
嗯，
那一本希伯来书连下来是相当相当长的。
嗯，
然后你再去看，
嗯，
分句大概不太是问题，因为究竟是白话文嘛，感谢主啊，圣经很特别，就几千年的东西从开头就是白话文。
嗯，是，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白话文，翻成中文也好，翻成英语也好，任何一国的语言它都可以翻得非常非常好的白话文，
翻得已经很不错了，真的
是啊，非常非常的高超，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事情。句子你大概没有问题分，可是段落你有没有办法分，
嗯，
你为什么从这里分段，为什么从那里分段，你要是自己做过一遍的话，你再回头看现在替你分好的分段圣经，那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太一样的意见，而且你能够说出来为什么我的意见是如此、嗯、那更重要就是说，当你把这一样的一个大块文章照自己去里面慢慢摸索，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得完的事情，
是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终于把它分完了，那你就能够看出来啊、哦，为什么第一章在这里，第二章在这里，它的思路是怎么转的，它背后那个钢架子怎么打的，
嗯，
它的蓝图怎么画的。
我是这样想的，那个分段应该都对的嘛，就是说分段不一定说现在的版本的圣经就是标准答案了、
哦、
其实应该也不是这样。
对，对于我们自己的了解有帮助的话、嗯、你可以这样分。
嗯嗯，是，
我也不是说这样分更对，因为很可能我整个的假设是错的。啊、嗯、就像文言文，像这个包括诗经，你别看诗经四个字，它有的地方分句是绝对是还有很大争议性的。
是，
到底哪一句突然变成五个字的，你要上下对不起来的话不一样的。那我们上次的节目开始讲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蒙哥说他是挑毛病大师啊，像卫生局检查餐馆一样，他能够从旧约里边抓出那个不完全的地方。他抓的第一个不完全的事情是天使不是儿子，哈哈，他就开始对比起来，清算斗争，我们把它叫骨头里挑鸡蛋啊、将来把所有的鸡蛋连起来呢，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对于圣灵在希伯来书背后啊，这个作者在希伯来书背后那个组织的顺序与骨架子是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等于我们又再从第一章开始往后分，但这次会走得比较快，而且主要是从段落上面来走的，挑毛病上面来走的。那当我们这样把他的思路试着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理过去的时候，哎，下一个就碰见分段问题、嗯、那我们上一个节目停住的地方是这样。对我来讲呢，如果你到了第一章第十三节来分段、
嗯、
啊，就是说这时候已经两段，第一段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段是第一章第四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的结束其实就是呼应他开头的问题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结束也是一样、嗯、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再讲下去了、嗯、天使与儿子一比起来呢，天使不是儿子，儿子这个名既然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太清楚了。
嗯，
那这个是从名分上来讲，从身份上来讲，从神那边来讲、 为什么十四节被分到下一段去，而且这个下一段一章十四节其实跟第二章的一节二节这些地方呢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我把它念一下给听众朋友听啊，如果是照文哥这样的分法，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是说，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刚才说这些话是对应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个段落是以问题作为结束的。那下一个段落十四节，传统上是被分在十三节这个段落。我如果把它和二章一节并到下一个段落去的话，会变成这样子：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然后后面还有一点话，为什么这样分？
都讲到救恩
啊，讲到救恩是讲到什么呢？
他要为人效力。跟人有关系。
没错，他是跟人有关系。因为你必须问一个问题，
天使都干嘛用？神造？
还不是这么说，你还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如果天使不是儿子，那难道只有耶稣是儿子吗？还有谁是儿子呢？
哦，人是儿子。那再
还有人是儿子，
又被比下去了，又被比下去了。
如果耶稣是儿子，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儿子。
没错。
那天使这个神以风为侍者，火焰为仆役，这个仆役是干什么的？仆役是给谁效力的？你说是给耶稣效力，耶稣需要多少天使啊？你看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对不对？汗珠如血点啊，然后后来有天使来伺候他，几个天使啊？
他没讲
啊，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天使。那马太福音讲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完了之后也有天使伺候他，那个天使是多数的天使。不过呢，那圣经讲神有万千天使，这干什么呢？
唱歌呢。他刚出生的时候天君天使在上面歌唱。
你说的不错，但是路加福音讲说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在赞美神，但是这一大队再大队也还用不完，那些不唱歌的天使干啥呢？所以这个仆役是谁的仆役？侍者都要拜他，侍者显然是儿子的仆役。那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成了神的儿女，那天使是不是也为我们效力呢？
主耶稣还有一个线索呢，就是说那小子中最小一个，他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
对，常见我父的面。但是你要把这个话用在希伯来书里边呢，恐怕还要再修改修改。你不能说天使是为人效力的，这话也不对。为什么？为将要承受救恩，
这个专业
很厉害的。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
对啊，我们讲的就是说为人哦。
对，
还有一个人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
对，是奉差遣，是神差遣他们，对不对？就像保罗特派为传神的福音，这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这是一个段落的开头。这从文法上也对，为什么接下来 一句话说什么所以嘛？这因为跟所以你应该把它连在一起啊。前面通通没有提到人，前面就是比儿子与天使，天使不是儿子，那谁还是儿子呢？人是儿子，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为什么说要将？从创世就开始了，从亚伯拉罕就开始，那通通都是为什么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从这一点讲呢，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道啊，只是给我们做传道的人又得了一些线索。一般我问你说撒旦是什么，魔鬼是什么，你就说什么堕落的天使。
撒旦
对对
魔鬼，对
对对，
他们本是天使。
为什么叫做堕落的天使呢？
翻圣经呢，
因为他这个怎么样，自己要升到至高者，
我要，
对不对？
我要，
对对，
我要，
我要，我要，对，他与神同等，他因为他骄傲的缘故，所以他堕落了。
对对对，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呢？
以西结书那边推罗王的那段，
其实那是我们推论出来的，那里面并没有这么明指。
他有一点嘛，他就说他 受造的时候在那个就在伊甸园里面哈，佩戴各样的宝石，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对，大家说到他本来是遮掩啊，但是后来被从圣山被驱逐。但是他是讲到推罗王，
嗯嗯，
不是直接讲到说撒旦，只是我们这样推理连起来，
嗯嗯，
相当清楚。
直接讲到就比较明显，就约伯记了，他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旧约里面。
但是这里其实就给你提供了更丰富的线索。你说撒旦是抵挡者，他到底抵挡什么？反叛者，他到底反叛什么？
嗯，
这个服役的灵在什么事情上反叛？第一，他反叛了神的差遣。他本来是应该为人效力的，他反而成了干什么的？
嗯，
奴役人的，居管人的，欺骗人的，他是掌死权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一生怕死而为奴的。
嗯，
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撒旦是抵挡者，对不对？那他又是谁的仇敌呢？他不单是基督的仇敌，神的仇敌，他是与人为敌的，这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嗯，
哎，这个是撒旦的必攻之地，因为他只要把你这些人从神的救恩的这条路上插出去，他就成功了，这就是他的工作。
嗯，
所以从这里看，一个正牌的天使是第一章十四节我们所说第三个段落的开始，一个冒牌的堕落的天使绝对在任何方面都是与这个反过来的。
嗯，
好了，那我们讲说天使不是儿子，是吧？谁才是儿子呢？风为侍者，火焰为仆役。这个仆役是干什么的？一般我们说直接问这个问题，说天使是干什么的？
天使他这里说为承受救恩的效力，到底
怎么
效
力
呢？
对
啊，
怎么效力啊？
就是把你做的什么事情都录像机录一下上报。
那个不叫效力，那个叫监控。那个叫公安。
对啊，
公安天使做武警是吧？最近报纸上常常出现武警。一般在这边的话，就是天主教的人最喜欢讲的这个 guardian angel， 这保护他们的使者。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你一出去开车我就不祷告。你为什么不祷告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一开车啊，这个可以用的天使都给调兵遣将都调完了，所以我就不再打扰主耶稣，免得他忙不过来。因为他开车前面要有这个开路的啊，引路的啊，
还要很多。
开车迷迷糊糊的，是万千天使要在那边帮忙指挥交通，让他能够顺利开出去再开回来，这很忙的。对，我常常开了玩笑，你一出去开车我就不祷告，因为主要是天使不够用。
你把你那个天使先借给他用嘛？
肯定主已经调走了，说不定连你的天使都调走了。
是啊，
但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你看他就是读圣经，他能够读出这些东西来。天使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接下去他讲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嗯，
天使最重要，这个服役的灵是服什么役啊？是传话的。
嗯，
这可讲对了吧？
嗯，
呀、yeah。他怎么为我们效力？他不只是保护我们，不只是当我们的武警，当我们的打手保镖啊，更重要，他是从神那里来传话的，这个叫为我们效力，这个叫做神的使者，神的仆役。你去看，哎，果然是如此啊。
对，摄取一下，哇，那旧约里天使传的话多了。
对啊，亚伯拉罕对不对？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
嗯，
是不是以赛亚神的使者拍醒他，对他讲话，他问玛利亚安，天使天君报佳音，哎，果然是这样，他一讲出来就说啊，原来天使是忙这个。
嗯，天使忙这个。这个叫做专职传话人。
对，所以照这样讲的话，现在一定有所谓的网上天使，就是我们到处网上都在传话。
嗯，那这个也用 internet， 天使也挺在行这个的，懂，听懂。
简写 IA Internet Angel，
职业传话。
对，他先看见了这个天使是传话的，
嗯，
然后他又开始比较了天使传的话和儿子传的话。
嗯，
什么叫做众先知多次多方效用？这些众先知所传下来的话往往是天使转手的，对不对？效用我们，末世借着他儿子效用我们。
嗯，
那他就直接比了天使所传的话与儿子所传的话，哪一个更重要啊？哪一个更应该听啊？
儿子 比天使更尊贵吗？
对呀、啊，如果天使传的话，当时
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对，那我们这些是儿子传的话，那还用讲吗？
嗯，只能。
所以这个儿子传的话叫做这么大的救恩，而且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了，不只是儿子传的话，起初是主亲自讲了，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还有呢，继续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嗯、
这三个对不对？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就没再提到天使，但你说这后面有没有天使在忙？有啊有啊，对不对？天使也跟彼得讲话，放他出监这个那个，可是天使只是一个角色而已。
是，
重要的就是父子圣灵一起做工，还有那些听见的使徒。所以这我以前也讲，为什么说希伯来书可能不是一个使徒写的，像约翰他就讲说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
嗯，
我们是与神的儿子相交的，你们是与我们相交，希伯来书作者就没有这样解，他就说后来是听见的人，
嗯，
他如果自己也是在使徒之中，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多说一点。
我们
对对对对，他这是说他们啊，同他们
对，是听见的人嘛，是听见，是亲耳听见的。
对，所以这个第二章一到四节应该和第一章十四节连在一起，这样子对我自己来讲，这个理解比较清楚。
嗯，我的、
啊、
嗯。
有道理是吧？
嗯，
糟糕了，我自己觉得有道理没关系，别人一听有道理我就很害怕。
就是说有一个人已经离经叛道了，
对，
被蒙着
拉下水，拉下水的。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现在天使所做的事情，
是。
那再往下他讲什么呢？
嗯，
将来耶，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个时候他不只是在比天使和那个被称为长子的神儿子，他也是在比天使和我们这些众儿女，
嗯，要承受的产业。
对，所以你可以直接的讲呢，天使非但不是儿子，他没有产业，天使还不是什么，天使不是弟兄，谁是耶稣的弟兄啊、
嗯、
我们是耶稣的弟兄。所以这底下他一定会讲到的事情包括神拯不拯救天使，耶稣要不要领天使进荣耀里面去。天使本来就在神的荣耀里面尽职的，但是耶稣是要领许多的什么
儿子
进荣耀里面去，那天使都是为了这些事情效命的。
嗯，
你把这个观念都合在一起，你会对整个的书信有一个不一样的了解，而且对你的背诵啊，对你心里面的默想啊，对他这个大蓝图大钢架怎么搭的，会有进一层的明白的。
嗯，
对不对？那刚才是讲到圣经里面天使的工作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天使传的话与儿子传的话哪一个更重要？当然是儿子传的话更重要。那传了话以后要干什么呢？这整个的效力是干什么呢？是要把将来的世界给众儿女，给许多的儿女去承受。
嗯，
那这许多的儿女不但承受将来的产业，而且被长子称为弟兄。哎，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凡事与我们相同，不是凡事与天使相同。
是，
这都还在同样一个主题里边。
还要败坏，
对，所以到了这整个的比较大的段落的结尾，他就继续讲说他并不救拔天使。第一章、第二章仍然都是在讲天使，只是他讲天使是讲三角关系，长子、神的使者、这福音的灵，还有呢，承受救恩的人，这些承受救恩的人要成为神的众子，要被领进荣耀里面去。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为了败坏那掌死权堕落的天使长，对不对？
嗯、是。
那这次又让我们看见，不单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他所承受的名，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讲，我们不太敢这么说的。
嗯，
好像是他受死了之后复活了，神又重新把这个名给他。不是说他本来不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可是当这个儿子再被彰显的时候，当这个名分再被彰显的时候，就像保罗讲，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所受的名就比天使更尊贵。当他显明这个名的时候，也显明了我们成了他的弟兄，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那这第二章这一大块又要怎么分段呢？诶，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听众朋友不妨啊，既然心里面已经有个印象，去分分看啊，下次我们来对对答案看。我觉得这里边的分段也和一般的分段圣经可以稍微有点出入啊，或许对我们的了解更有帮助。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